Là cũng phải làm việc, phải phát triển, nhưng cũng phải làm tất nhiên là 就在做回顾的时候才想起来，哦，原来这么快一个完整的这个查经的年度已经过去了。所以我常常在想说，上帝创造时间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在时间当中经历一些事情？想来想去呢，答案可能就是，我们的主就是要我们不要浪费时间，这是时间的意义。所以希望说，我们这一个年度查经的这个过程过去以后呢，我们都有所收获啊，因为上帝的话是永远的。那我们做一个回顾的话，从一开始我们在做这个系列的查考的时候，当时就提到了四个可能是目标啊，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查这个行政，这是在一开始我们的查经讲义的一开头，在这个前面里面我们提到说，我们查考使徒行传是为了要理解上帝在历史当中的救赎工作啊，跟平时我们比较熟悉的在这种改革中的传统里面这种讲道理的风格的这种教导啊，跟可以放在一个故事的历史的框架里头来理解，让它这些比较抽象的也比较深刻的神学，让我们可以回到那个历史的处境，
今天我要给你，
所以我们可以对这些好像是离我们很远的神学的道理有更深刻的也有更生动的一种的理解。那第二个呢，是可以更好的去理解新约书信，因为使徒行传可以为新约书信提供一个好的理解。
六三，
好，所以我们在读到新约保罗所写的，比如说各罗西书，比如说以弗所书，我们就知道，哎，原来在使徒行传里头，他是在经历那一个什么样的艰苦的环境里面，他写下了这些的书信。所以我们回头去读这些书信的时候，我们也会对这些书信有更多的这种的理解。那第三个呢，是可以更好的去理解旧约。使徒行传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它好像是一个十字路口，打通了新约的福音书跟书信之间的关联，也打通了旧约跟新约的这些的关联。他通过使徒行传里头使徒的不同场合的讲道，把这种新旧约的关系其实讲解得非常的透彻。那第四呢，就是理解路加的叙事，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我们可以更加明白耶稣基督、圣灵还有上帝的国度还有使徒的工作，这些彼此之间是怎么样在路加的笔下被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回到这四个目标来看，我们现在回头做一个检讨，我们大致上是这些部分的内容应该都在查经的过程当中大家都 cover 了。那今天的我不想占用非常多的时间把所有的细节都过一遍所以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一次主日正道的时候我们提到那个全备的道，它有三个方面的应用。一个是对我们个人作为基督徒的每一个个人可以从上帝的话语当中领受来作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来成长。第二个方面呢，是可以对这种一个完整的圣经的教导有一个不但是更框架性的理解，也可以更深入的去理解，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呢，是对于教会的治理或者说教会的制度圣经里头也提到了这些方面。当然每一个，我相信每个弟兄姐妹不一定都对这三个方面同时都感兴趣，或者说同时都觉得对我有直接的相关，但是呢这是一个上帝话语全备的道理的三个方面，所以我也会按照这个侧重点来处理，就是第一部分会讲的多一点，然后第二部分一般就第一部分放到，如果说整个分成三加二加一六等分的话，那么第一个部分分成三点，第二部分分两点，最后部分分一点，这样子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但是我自己我这样去设想，然后试看看，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所以呢，我今天的回顾也是按照这样一个结构来设计的。首先就是使徒行传里面关于基督徒生活有哪些的教导，分成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对我们每个人的圣洁生活有更 怎么说呢，跟让我们透过初代教会的那样一种生活的方式，它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每个基督徒今天应当怎么样在救恩的基础上面用一种圣洁的方式去回应上帝的恩典跟呼召。所以这里就有团契，有恩典和律法的这种关系。如果大家回到使徒行传的第四章32节到第五章的16节，那个地方就是在讲到五旬节之后在耶路撒冷教会那样一个大的教会里面呈现出一种跟外邦迥异的那种圣洁的群体的一个群体生活的方式，一个 Holy Community。 那么圣徒之间的圣灵里头的团契这个希腊文这个词有的时候在一些场合被翻译成交接，一些地方被翻译成感动，比如哥林多后书13章，有的地方被翻译成交通，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圣徒相通，就是在圣灵浇灌之后在基督徒群体里面带来的这种特殊的关系，这种爱的团契。那这种爱的团契就必然会带出一种圣洁的生活的方式，然后在初代教会就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就是凡物共用所以这里我摘录了一些我们在查经的时候用到的一些的比较有概括性的词句比如说使徒时代的团契是一种深沉的充满活力的并且需要付出代价的一个团契并它是一个圣洁的充满活力的，但是是需要付出，每一个人需要用这个付代价去活出来的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财务上面的功用。所以初代教会里头这个使徒行传里头我们就看到这种耶路撒冷教会很大的一个教会，几万人上万人的一个大教会当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大家就不断的把自己的财物拿出来放到教会里面来供大家使用。那这一种的繁禄功用并不会使每个个人显得匮乏，而上帝的恩典是让教会在这样一种舍己跟付出当中没有缺乏，并且带着这种就透过使徒使徒上帝呼召使徒来带领教会，那么在使徒的带领底下就出现了一种旧约里面所应许你们中间没有穷人的那样一种场景，这个应许是在生命记15章第4节。那么在这样一个圣洁的团契里头，我们使徒行传也帮我们看到两个正反的例子，就是巴拿巴还有那个亚纳尼亚他们一家他其中巴拿巴是把自己的财物都拿出来放在使徒的脚前，那亚纳尼亚他们那一家就是跟撒贝拉他们就是因为欺哄圣灵马上受到了这个圣灵的审判，就当场就暴毙在众人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圣洁的上帝他带来祝福，他带来恩典，他也在教会当中施行审判。所以今天同样这一点对今天的教会也是同样适用的神始终是用他的恩典跟律法跟我们同在的这些的经文都不但是鼓励我们也警戒我们这是第一个是圣洁生活，第二点呢是关于这一个祷告的重要性使徒行传里头一个重要的教会生活就是祷告。那祷告其实经文不止这一些这个因为经文很多了，我把它列出来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字比较小我就很简单的跟大家过一遍，看看在不同的场景里头，在很多重要的场合当中，怎么样当时的教会当时的基督徒是怎么样透过祷告来推动整个情节使徒行传整个情节的发生跟发展的。比如说第一章12到15节，这个祷告就是在众人等候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所以说吩咐门徒们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你们不要去别的地方，他们就留在耶路撒冷。所以当使徒带着众人在耶路撒冷等候应许的圣灵的时候，人数在祷告等候的时候持续的增加可能开始只有十几个人几十个人，那后来慢慢增加200人，增加到人就越来越多，那么就是上帝就乐意他的教会他的百姓在祷告等候的时候，这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五旬节的浇灌 就在众人同心祷告的时候被赐下来。这是第一个，是第一点啊。第二呢，在第一章24-25节，使徒们同心的祷告，寻求上帝的心意，然后他们才摇签选立了马提亚，就是补立啊。这个第十二个是那个卖主的犹大死掉以后啊，暴毙之后呢，他们要重新选立一位使徒啊。所以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啊，十一位使徒是同心的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再来第三，在圣殿跟家中，我们看到，在五旬节之后，圣灵降临以后呢，啊，使徒们带领着初代教会的这些啊这些新的信徒们，他们当时从几十人后来一直增加，在彼得的讲道之后增加到3000人。那他们呢就在殿中和家里同心合意的祷告，并且擘饼聚会。那带来的后果是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好，那往下第四章23-31节，是这个时候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它的规模不断的扩大，人数不断的增加，那就引起了当时犹太教领袖的这些的啊进一步的逼迫。那面对逼迫的时候，圣经再次提到了他们啊门徒们同心祷告，并且是经历了圣灵的充满。那结果呢是放胆的讲论上帝的道，这个上帝的道我们等一下再来归纳。第六章第1-7节，就是啊，当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规模扩大，并且吸引了很多周围从前可能已经分散到各地去的这些啊寄居的犹太人，大家都涌向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很多这需要照顾的寡妇，需要照顾的群体。那么在选立七位新的领袖的时候啊，又出现了同心的祷告的场景啊，这些所有重要的场合里头，都是通过祷告来寻求上帝的心意的。再往下，第7章54节-第8章3节，就是斯提凡在殉道以前，啊，他效法耶稣基督的祷告啊，他说：“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啊！”这里他的祷告是跟基督啊受难以前的那个向天父的祷告是有能够相似的地方啊，就是第一位殉道的圣徒，他是怎么样在殉道之前，他的这个反应，像神的这种交托，是透过祷告来体现的。再往下，第11章，彼得在约帕城祷告的时候，看见异象，就是看到那个一个四方形的帕子垂下来，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洁净的、不洁净的动物，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时刻，这个时刻就打消了彼得关于要不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那种心理上的顾虑，关于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圣俗之间的这种的分界，就是彼得在祷告的时候神赐给他这样子约帕城的意象。第12章，当这个彼得被囚，也就是在第一位使徒的殉道雅各被希律王迫害，这个迫害致死以后啊，这个彼得也被抓起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教会为被囚的彼得切切的祷告啊，切切这个词呢强调了祷告的恳切跟持久啊，所以在教会跟为彼得祷告的同时啊，这个彼得就经历了这样一种被释放的神迹啊。这是第12章。那到第13章到13和14章，安提阿教会要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外出宣教的时候，他们禁食祷告，就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禁食祷告的场景。那这个地方我们会放在最后讲到宣教和教会治理的时候再稍微做一点展开。所以在安提阿教会作为一个宣教的基地，他要向海外宣教这么一件教会历史上很重要的事件之前，教会是通过禁食祷告来印证上帝圣灵对保罗和巴拿巴的呼召跟给他的恩赐。所以这是在教会禁食祷告之后，他们认可了，他们意识到这是上帝的心意，并不是保罗跟巴拿巴单方面的提出来，然后教会去就是在做这样一个重要的决定的时候，他们是通过禁食祷告来确认的。同样保罗跟巴拿巴也在他们被差派第一次的宣教旅行的时候，他们也禁食祷告，选立出长老 并且把这些的这些教会可以不但可以建立下来，并且可以这样子可以说是稳固下来啊。再往后就是每一次，这是第一次的宣教之旅。那么在第二次宣教之旅当中，16章25节看到保罗在他的这个在以弗所在哥林多遇到很大的这种属灵的征战，所以被下在监狱的时候，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然后就带来了后面的后果，就是地大震动，监狱门全部都打开。这一次保罗跟彼得的那个经历很像，但是保罗并没有逃走，他留在那个监狱里头，还带了这个预知信主。所以我们看到每一次的宣教之旅都有这种重要的时刻。那第三次的宣教之旅一样的就是像最后我们正道的经历的所在，保罗在尼利都挂别以弗所的众长老的时候他最后是跪下奉众人祷告并且把众长老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是第三次的宣教之旅。那最后在第28章第8节，保罗在海上经过风浪，终于经过3个月来到了这个经过了15天的这个海上的风暴，来到马耳他岛的时候，他也为岛上的居民祷告安守医治。所以我们看到从头到尾在很重要的时刻，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情节是透过祷告来推动的，再次提醒我们这种祷告的重要性，以及上帝是透过虽然他在我们祷告以前就已经对这个世界对他的教会有了计划有了带领，但他乐意他的百姓跟子民通过祷告来寻求跟印证来确认上帝的这个心意，这对我们今天是这种对祷告的热情也是很有鼓励的我相信大家通过这样子的梳理应该是更热爱祷告了。好，那么第三讲到传道，就是上帝的道在各种的逼迫当中被传讲。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这个讲道这些重要的讲道这个 PPT 是比较小，我回头会把它整理成一个为了文档，然后发给大家作为最后一个补充的材料。有重要的这期大概是6次或者7次的讲道我也把它用一个黑色的加重看看你出来。这里头其中第一次我把它先把这些讲道抓出来，第一个是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第二个呢是斯提凡第七章斯提凡在殉道前的讲道，第三个是第13章保罗在以西底安提亚的那个讲道然后第四呢是第七章保罗在雅典的讲道，第五呢是第20章保罗对以弗所众长老的讲道，第六是第26章保罗在亚细帕罗面前的讲道。这些讲道因为很重要，所以我基本上都在正道的时候都会特别把它拿出来讲。那也就是这一些重要的讲道，我们刚才说打通了这种旧约跟新约的这些的观点。那除了这些重要的讲道之外，我们也看到教会的，就是讲道不光是使徒的事情，也不光是牧师的事情，就是正道，就是传道，这个得时候的时候要传道。我们看到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在他们经历了圣灵的充满，然后就放胆讲论上帝的道这也是第4章第31节，也是在逼迫之后。然后第6章第7节讲到上帝的道兴旺起来，也就是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里背后的这个评论。所以当时在耶路撒冷不但是那些散居的犹太人纷纷的回到耶路撒冷，纷纷的信主，然后那个人数是不断的像滚雪球一样的增长，就连很多当时那些原来是逼迫教会的这些祭司阶层，他们也都信从了这道。这里是讲到第6章的时候，那第8章就开始讲到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和第11章讲到外邦人信主就是回对应1章8节那个耶稣基督对教会的这种整个规划的这个蓝图你要从耶路撒冷离开全地 上马利亚直到地极做了个见证，所以在每一个重要的环节都会提到这句话。第八章讲到撒玛利亚人领受圣灵的报，第十章讲到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上帝的道，每一次的这个上帝的道的传讲都是在那些关键的位置上出现。第十二章的四节，当希律王迫害教会，后来是受到了天使的审判他记得那个很戏剧性的一幕的时候，就是这个使徒彼得被释放，天使拍了拍他那个锁链就脱落，然后希律在这个说狂傲的话的时候，别人那个有两个那个应该是推罗西顿的使臣来奉承他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天使也是用希腊文的方式拍了拍他，然后这个希律就被重了，就身亡然后后来这个后面的经文的记载是上帝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那这个第十三章保罗在以西底南提讲到，提到这旧世的道都是对上帝的道的不同的用着不同的这个修饰的词汇，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的道的这种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这些的运用。第十四章四十八节外邦人听了这话就欢喜，赞美上帝的道，还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第十七章第十一节讲到保罗在比利亚，在雅典，在比利亚传道的时候说这地方就是比利亚的人，前与铁砂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想得这道是与不是，就这些经文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的一个的榜样。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想得这道是与不是。当然保罗作为牧师，他的讲道的水平应该是最高的，因为他是使徒，他讲出来的话是没有错的但是比利亚的人，他比铁撒罗尼迦的人还得到这种这个上帝的喜爱，因为他们不但是听保罗讲道，他们还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想着这道是不是 OK。 那么第十八章十一节说，这一个亚波罗在以弗所的时候碰到了马西拉和亚基拉，那他们这对夫妻就接了他们，将上帝的道给他讲解得更加详细。这是一个这个传道不但是一种叫人信主的这个功能，我们看到在门徒训练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把亚波罗原来就是一位传道人而且他大有恩赐的能力，那当把这样的亚基拉把这个全备的道传授给他以后，他就更加的被上帝使用，把这个后来在哥林多教会就成为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传道人。然后 OK， 那后面的我就很简略的帮大家过一遍那二十章讲到全备的道，二十六章就是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的讲道这些我们到正道的时候再来展开。最后就是在全书结束的时候，是终于全部的最后一句话是上帝的道，没有人禁止。好，这是讲到传道。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小结一下，就是使徒行传关于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的一些重要的教导那第一个是圣洁的生活，第二个是祷告的重要性，第三个是上帝的道在各种逼迫艰难当中的传讲，带来了大规模的信徒，带来了生命的翻转，带来了这个教会领袖的成长它带来了这种兼顾这些面对逼迫甚至训导的这些训导师。那最后是保罗带着所面到的罗马虽然他人类捆绑，但是上帝的道却没有被捆绑，上帝的道传讲是没有人禁止的。 OK， 再来，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国度的一个人教导，就是一个如果我们用更宏大的角视野来看的话，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我们其实在查经的开始就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使徒行传这一卷重要的这个圣经它 哪一些是可以直接被应用在今天，哪一些是它是特殊的，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不能直接搬过来就用。那路加呢，就这一卷圣经就帮助我们更深的去理解这个概念，叫做救赎历史，救赎历史。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他们的观点，他们是一个姐妹篇。从路加福音一章一节这个路加医生就说到，提到这个大人呢，有好些人去做出诉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那么路加呢，就他说这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就传给我们的，这就是其实就不但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生平，也包括了这些教会的初代教会的这些的事迹。那路加医生就说，我自己从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所以他就按着次序写。这个按着次序就包括了，其实是包括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这两卷前面篇的这个按着次序的书写，使你知道所学知道的是确实的。那这个所学知道是什么呢？到了路加福音的24章就的结尾就讲到，借着主耶稣复活以后被门徒的相反说凡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然后他又对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的。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最后所吩咐门徒的这句话，其实就是整个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一切的内容。耶稣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就是这一个就是对应到不但是路加福音的起初，也是使徒行传的起初。路加在《使徒行传》的一章第一节就讲，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耶稣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然后直到对上升的日子为止这些都是路加福音都所记载的。其中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然后接下来讲到了这一个《使徒行传》就往下来继续讲，往下说的就是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礼。那接着就是耶稣对门徒的整本书的这种的规划那就是第八节，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会得到能力，并且在耶路撒冷得权柄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整本使徒行传就按照1章8节耶稣基督的安排一步一步的推进直到全书的完成。所以到了全书的最后，就是第28章的30和31节，讲到保罗在罗马所住的房子住了足足的2年，他来见他的他全部接待，他放胆传讲上帝国的道。这里讲到这个整个国度的道理，从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十架受难，死里复活，一直讲到圣灵应许的圣灵降临，一直讲到教会的诞生，一直讲到使徒被差遣，直到地极为他做见证，就讲到这一个使徒根基的建立，也就是整本书他所传讲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观念。那我们再往下看，所以总结一下呢，我把它提炼一下，就会发现说，在路加福音的使徒行传里面，基督的复活是处在一个救赎历史的中心性的位置。所有的使徒的我们刚才所举的6篇的讲道，里面有3篇讲道被称作是基督复活的信息的这个叫 Taylor 根基性的这种的讲论是彼得保罗在比西里的安提亚的那篇讲道，还有在亚细帕王面前的讲道，还有另外一篇应该是就是彼得在这个 是吴勋杰的那天的讲道，这三天讲道核心信息都是耶稣基督的复活。那基督的复活为什么是核心？是救赎历史的核心呢？因为它打通了旧约和新约，旧约里头不断的提到一句话，使徒的讲道里不断的提到一句话，就是以色列的盼望 ，the hope of Israel。这个旧约的盼望是就是基督的复活，是整个以色列的盼望。然后讲到父应许的圣灵，这圣灵就是在旧约当中啊，上帝应许给这个以他的百姓以色列的产业。那么旧约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那最直接的应许应验就是在约珥书的第二章啊，直接应验在五旬节的那一天。那么同样在新约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个父所应许的圣灵，在约翰福音一章啊，那个施洗约翰说啊，我是用水洗你啊，将来那一位是用圣灵给我给你们施洗。那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也讲到，那父就赐下啊那个定位保护保惠师啊，这些的经文都是讲到圣灵作为基督复活以后啊，他对整个将来那个整个上帝国度的应许的，不但是今天放在我们心里的凭据，更是整个国度的那一种末世性的彰显啊，都体现在这里头。然后包括整个使徒要把救恩基督的救恩传到外邦的这样一个命令，它不是新约教会的发明，它是在旧约里头上帝就早已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已经告诉这个旧约的百姓，你们要做外邦人的话啊，这些所有的经文都把这个救赎历史串了起来。然后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是这个当中很关键，是可以我们说它是一个中心性的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我们也对圣灵有更多的认识，就是圣灵带来的是一种末世性的一种上帝的国度的彰显跟降临啊，叫做末世。在约珥书里面啊，跟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啊，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啊。OK， 那我们这些神学上的东西，我们可以放在若是神学课啊，我们使徒行传完成以后啊，我们开始这个新的讲道的系列，可以更多的来用相关的新约的经文来查考。再来，除了基督复活啊是救赎历史的中心以外，我们在救赎历史这个观念里头还学到了什么呢？就是从使徒行传里面还学到了使徒根基的这个建立，也就是使徒时代是特殊的啊，它是今天的教会不能够直接复制的，因为它是属于一个是属于特殊启示完成的时间，另外一个是它是属于一种教会立根基的一个特殊的时期。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学到了初代教会的圣洁生活，我们从使徒行传里头学到了祷告的重要性，我们学到了上帝的道的传讲的一些重要性。但是有一些是初代教会我们是今天不能够复制的，就是今天没有使徒啊，今天使徒这个特殊的职分是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那个彼得的任性说你是耶稣，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那主耶稣就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到后面以弗所书就很清楚的把它写明出来，说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也讲到说主耶稣为房角石你这个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据之上的。所以使徒行传就为我们展现了这个使徒根基被建立的这样一个画卷，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的时期。那在使徒行传里头提到了使徒保罗的蒙召的经历他做一段很重要的经文提到了三次那我们下一次的圣道会再结合这个第二十六章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的这个见证，再来展开一下这里就不多说。所以使徒根基建立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它是一个特殊启示完成的过程。 跟当时这种属灵恩赐和神迹奇事的一些的观点。所以我们带着这种使徒根基跟在救赎历史当中的这么一个特殊性，以及说教会领受特殊启示，也就是最后圣经成典赐给教会，让今天的教会可以在上帝完整的启示当中去建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一些内容，我们不用刻意的去效仿。那这些比较这种细的这种神学的论述，今天时间关系就不多讲。所以我们有了一个救赎历史的观念，那么跟救赎历史相对的一个观念叫做救恩次序，就是这个History of Salvation 跟这个 Order of Salvation。 我们常常有可能是对他们的联系跟区别并不是十分的清楚，那使徒行传呢就帮助我们理清这个观念。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在第二章那个五旬节的时候，一到十一节看到圣灵浇灌的场景，那就应验了约珥书的那一段的预言，并且看到圣灵像舌头像舌头形状的火焰一样刺下来，是一种超自然的有形的可见的显现，这种圣灵的刺向 given of the Holy Spirit 这是一次性的圣灵的浇灌，是不可重复的。那这个一次性的浇灌在应验耶稣基督在一章八节的那个对使徒见证的这样一个规划的时候，他在撒玛利亚，在哥尼流的家里，然后最后在第十九章在那些施洗约翰的门徒身上，他分别出现了三个波浪或者三个涟漪，他其实是那个一次性赐给教会的那个圣灵的浇灌，在这三个特殊的阶段他发生了三次的这是可见的这种涟漪，但是这都是属于救赎历史当中特殊的时间。所以这里头第二章第十节就用到的词叫做 given， 上主耶稣把圣灵赐给教会，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圣灵的恩赐不太一样，就是 gift， the gift of Holy Spirit， 它是神学上两个不同的范畴。也就是在第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作为救恩的施行，那就说到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前面这个使徒说这句话的前面就说你们必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信靠这个信靠耶稣基督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里跟那个一次性赐给教会的圣灵的浇灌其实是两个范畴。所以我们今天仍然透过圣救恩的施行，圣灵用不可见的超自然的方式重生每一个信徒，让我们领受所赐的圣灵，跟那个作为基督一次浇灌在教会当中，好像是那个教会的诞生，新约教会的诞生的那样一个标志是有所区别的。好，这是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里头一些重要的比较重要的神学的观念，这是第二个方面。那第三，我们进到第三个部分，就是使徒行传关于教会建造的一些的教导。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就像一开始上的诗歌让全世界都知道，它是一个关于宣教的很重要的一卷圣经，很多的无数的先贤都通过使徒行传来学习宣教的模式，来思考我们怎么样去按照这个使徒行传的方法来宣教。那在宣教当中呢我们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宣教是和教会治理联系在一起的。使徒行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会治理模式，它有一个动态的过程，然后比较集中在第一次宣教之旅的时候，从安提阿教会的成立一直到耶路撒冷教会结束以后，我跟爸爸妈妈再一次回到第一次他们宣教之旅的那些教会去探访，去兼顾教会，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会看到一个很清楚的模式，就是宣教怎么跟 健康的教会是结合在一起。好，那这里有本书推荐给大家啊，叫 How Jesus Runs the Church。它这个书里面特别把这个 How to Run the Church 改成了这个耶稣怎么治理教会，把我们怎么治理教会改成了耶稣基督怎么治理教会，就表明说这个这段话是在这本书里头。这个书的作者是叫做 Guy Watts， 他很有幸这次我们在 GA 见到了这个作者本人啊，那个我还碰到了一位这个 Waters 教授的一位 Des 啊，那么他对我跟他翻译啊，这个就是表达他的仰慕之情，讲了很久啊。那这个 Waters 教授在他后来啊，我不多说这些八卦啊，我就说他这本书里头他说了一节话啊，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啊，他说如果教会要忠心的执行基督委派的宣教工作，就必须有正常运作的教会治理，因为他们就是出来教会啊，明白教会治理和高升的救主的统治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他们对救主的爱促使他们十分留意教会的运作。那他是在分析了这段经文啊这一部分的这个使徒行传的经文以后啊，他得出了这个结论。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往前推一点，在 PPT 上第一点啊，就是这个 Waters 教授他说，从一开始教会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去宣教，但事实上在第十一章的最后讲到啊，人类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你会看到他的上下文是前面一两节还是后面两节，好，我有点忘记了，就是说啊，保罗跟巴拿巴就在那里。这个教训他们啊，就是做那个门徒的训练啊。我查一下具体的经文，应该是在第十一章的后面。对，第十一章的第25节讲到巴拿巴啊，前面是讲到巴拿巴去安提阿。看到那个地方已经有基督徒，然后他到了那里，看见上帝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然后呢，讲到巴拿巴是个好人啊，然后他在那里传福音，于是许多人归主了。那25节说他到处去找保罗，找到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那么接下来就说了一句话，说他们只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的事，聚集教训了许多人啊。在这个时候，就是他们保罗跟巴拿巴这两个，等于说教会的。这个 initiator 或者是一个 founder 的这个角色啊，那两位牧师他们在那里训练同工，所以结果就是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安提阿起手。那这个时候安提阿的教会才真正的，我们才可以说是一些散居的基督徒构成的这种团体，或者我用今天我们的内里的这个情况来看，也许是校园团体啊，或者是一些独立的教会，没有牧师啊，但是有很多基督徒聚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保罗跟巴拿巴到了那里，才建立起一个符合这种教会制度的一个健康的制度的教会。这个时候，安提阿教会才真正的成长起来。所以，称为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这个时候才来到了第13章。第13章的1到3节说到，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民间的西面同一代人路西，和分封王西律同样的马面跟扫罗啊。讲到这些人，就是整个安提阿教会的核心的同工啊，他们有不同的背景啊，他们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语言啊，看到了教会的这种多样性。那我们也看到了教会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就是他们在保罗跟巴拿巴的带领下，他们已经有一个对福音有比较深的认识，他们的生命一个比较一致的这种像耶稣基督的样子，这是这个 unity 啊，在这个 unity 底下有 diversity。所以，当一个教会成熟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去宣教，也就是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工。这个圣灵的感动，我们并不晓得是透过 是赐给保罗和巴拿巴，让他们心里知道，还是透过这当中当时有先知，透过这个先知把这件事情在他们一同祷告的时候说出来。但总之就是一个来自圣灵的呼召，那来自上帝的呼召呢，去需要透过教会的确认的。所以第三节讲到进食祷告，透过祷告来心里有这样的确认，知道去海外宣教这件大事是上帝的旨意跟带领。所以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合法的程序啊。那当这个当时我们可以说是安提阿教会的长老会他们共同的决议，然后拆派他把保罗和巴拿巴作为宣教士去宣教。这是到第三节。好，那中间有一段的过程，就是他们宣教第一次宣教士的过程，好，我们就略过去不讲。一直到了第十四章的第23节，我们就看到说这一个二人在各教会中宣教的时候，又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出去。这是第一次宣教之旅的总结。最后这一次的宣教之旅是教会拆派，还是以成立教会案例长老为结束。换言之，他们并不是去让很多人信主。所以说宣教并不是一个没有教会观的一个使命，宣教只是建立在一种健康的教会制度以上的活动。所以当这一个很多的教会被设立以后，保罗跟巴拿巴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然后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出去，他们才放心的离开。这样一个有长老治理的教会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他们才完成了这次他们宣教的使命，那他们就离开了。那离开了以后呢，我们看到第26节讲说，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上帝赐恩，要按现在所做之功就住这地方。他们回到了安提阿教会，参派他们的母会回去报告整个宣教之旅的过程。所以也不是他们案例了长老，然后这个事情就完了。他们是回到参派他们的母会，向母会做了总结，做了报告，就是这些没有跟他们同行的整个教会是要知道整个发生的过程的前因后果。那最后是二人在那里同门不住了许多的日子，是回到安提阿教会。但是这件事情又带来了一个争议，就是这个有几个人第十五章的开始，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说，你们若犯摩西的规条受割不能得救。虽然说在安提阿教会当中，这个去外邦宣教的事工是受祝福的，是有共识的，但是在更远的那个母会啊，耶路撒冷教会还是有一定的不同的声音。所以就我们看到第十五章就开始讲到耶路撒冷会议，所以耶路撒冷会议的22到36节就看到两个教会的联合的开会，就是一个区会或者一个总会的模式。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治理的过程跟整个宣教的这种开展是很紧的结合在一起的。当然大时间关系这些细节我就不多讲，大家也应该都很熟悉就是当耶路撒冷会议经过了我们上次讲到特别用了一次的时间来讲它这个开会的过程是怎么样合乎这个治理教会治理的规范的当这个教会的决议出来以后，那这个神学争议就被就有了定论。那么同样的，保罗跟巴拿巴或者安提阿教会就带着这个大公教会有共识有定论的这个结论，他们才再次的回到安提阿去。不但是回到安提阿去，他们在第十五章的第36节又到了之前那一些这一个他们建立的这些教会当中去看望弟兄们的境况如何。这就是第二次宣教之旅的开始。他们第二次宣教之旅最开始的目的就是回去兼顾第一次他们建立的这些教会，把这个大公会议的决议带到他们中间去。 OK， 所以简而言之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大使命跟教会治理的这种结合的这样一个的重要性。所以当然这一部分内容 我相信不是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感兴趣啊。那我们作为总结的时候，作为最后一个部分啊，也可以啊，我相信也是《使徒行传》给我们的一些啊，从中可以对我们今天的怎么说的呼召或者是使命会有更清楚、更深刻的一些认识啊，就是宣教这件事情是始于教会，终于这种新教会的成立，不是说人数增多就是宣教，宣教就是有一个健康的教会的成立，然后再回到就不同的教会在一种合一的过程里头去形成一个好像今天 PCA 的这种聚会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所任性的是使徒时代所圣经里面啊，这种其实很重要的教导，并也许跟我们这个原来的这种习惯或者我们看到的这些通常的做法不一样，但是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三方面，总的这三方面上帝给我们的这些给我们的收获关于基督徒的生活。第二呢，是关于这个国度的一个教训教导。第三呢，是这种教会治理的重要性。当然不止使徒行传里面不只是这一段经文的，其实这段经文还有很多经文我们可以拿出来去理解教会的制度，对，可以增强我们今天这个长老制度的信心，都是很有帮助的。OK，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本来打算用40分钟讲，结果也是用了一个小时。好，那么接着的话还有多少时间我们可以用？不过
半
个。OK。好，下面大家可以有一些交通有问题或者说有要分享的。
对，大家看看那个我们烧壶插经的时候有什么领受啊、亮光啊，或者有什么想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特别是今天成为牧师给大家有总数了一些，给大家有什么相关的分享到最后的是疑问都可以讨论。
线上有没有人提问？
曾经是我的提问啊，那你说宣教、洗浴教会、终于新教会的情况，能不能回答我？
就是这句话其实也好直接的理解，就是它是一个教会的事工，不是一个个人的事工，所以它是从一个教会有意识的看见，看到一个地方对于福音的需求，然后差派宣教士出去宣教，那最后就是这个大使命的目标呢，其实我们去开会就常常听到那个，比如说那个主席啊，或者是就总会的主席跟他们一直在说，现在疫情之前跟疫情之后就是疫情当中有一些事工就被耽误了，那这个疫情过后又重新的这个活跃起来，我们看到这个上帝的带领跟工作，那一个很让人欢喜的事情，就是每两周就有一个新教会成立，这是宣教的一个指标。所以宣教，我们单单使人信主，但是没有让他有一个稳定的教会，其实是
其实有一点是害的啊，有点是不负责。所以这种教会观，这还是回到一个教会观当中去。那么如果可以把它引入到现有的教会当中，当然对。那如果说在一个像保罗宣教的模式，就是他到了一个地方去传福音，然后训练同工，然后去成立新的教会，然后让这个教会定下来，安立长老，然后最后再去回过头来再去监督这些长老，然后他们再去传，这样子。所以这是大概是《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模式。
陈牧师，你们是不是再澄清一下？就《使徒行传》中记载的耶路撒冷教会中的凡物公用，这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否是耶路撒冷城里所有的教会都凡物公用？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这个凡物公用和今天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两个方面经常产生一些疑惑，好吧？
对，谢谢王牧师，这个确实是很容易被误会，就是凡物公用呢。首先它不是一个律法，它不是一个大家如果不凡物公用就不属于，不是不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是圣灵的感动，大家在对上帝恩典的一种自觉的回应。那其实也是当时初代教会有这种现实的需要，因为当时耶路撒冷就是一个比较有资源的人能够生活在那里，那些散居的犹太人就不太有这些丰富的生活资源。所以当这个五旬节之后，很多散居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后，他们就生活上是非常的需要，非常的缺乏的。那上帝就感动原来这些有富裕的人，他就乐意把他们的所需拿出来，然后可以给大家公用。所以呢，而且他们是甘心乐意的去信任使徒，相信使徒的权柄，让使徒去做这个分配的工作。那今天每一个教会地方教会情况就不一定是一样，而是有同样这样的情况。对，所以谢谢王老师，这个不是跟拔土豪跟田地不是一回事。
那什么是我一个问题，你刚刚讲这个大使命的宣教的大使命啊，死于教会啊，这种宣教会刚刚看看会怎么一样。那现在看我们现在的周边啊，那很多这个宣教机构，它不是一个从教会，
对，
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机构呀，
对吧？
那这个怎么来解决？
好，现在重新回去，很多问题是我个人的观点，我先说两句。我个人的观点就是，我回去开会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或者印象，就是像美国长老会这样子比较成熟的宗派，他们这种第三方机构的运作是相对很成熟的，他们知道怎么去配合地方教会，怎么去为地方教会提供帮助跟支持。比如说他们设计的那个，他知道牧师每天在忙什么，他没空做什么，他需要什么样的东西，他就把它开发出来，然后这个东西跟地方教会需要是很 match。 像一些儿童事工，像一些就儿童的教材啊，一些这种包括其实像 CCC 像 counseling 的机构，他们也是在 support 地方教会的目标。那华人的机构呢，就稍微怎么说呢，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去发展，有时候就变成了跟地方教会的他本意也不是竞争了，应该是想要做什么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有连接，有资源的共享但是在这些方面我不愿意论断，就是这些大家也都是在尽心尽力的在服侍主不过呢，在这种慢慢走向成熟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我觉得跟这个在总会我看到的还是有不少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来借鉴的。对， 所以你说到的没有错，就像有一些我说国内的例子好了啊，我以前我在国内服事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学生团契跟教会是有一定张力的。那学生团契一般他和教会关不是太强也不太鼓励这种，他会有时候甚至教导说我们周五的聚会比主日的经常重要。那因为可能跟教会传统家庭教会总是有一些做法，有一些老的传统，那些老的传统不一定适合学生。那学生到了家庭教会特别是如果说是一些有更比如说聚会处像这个很强调男女的差别的甚至是尽量蒙头等等的这些习惯，那其他一些比较传统的人都有他自己的这些习俗跟传统，那么新一代的学生群体或者是知识分子去了不一定适应，那这些团契呢就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去补充教育的角色。如果他可以成熟到说成立一个新的教会的牧养这群人也好，但是其实那个带领的人既不愿意也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是比较可惜的。我现在说的是国内的情况。
对，稍微跟他补充一下，恰恰是这些专业教育机构里面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两个类型，一个类型是教会监督或者教会外向，比如说我们的 IMF 在我们改革中的大学中的团契，他的董事呢，这些选导师呢，都是个区域的中共的组成关系。你找个考个那个什么 seven， 这里面神学院，甚至包括他的董事，都是这个我们组会专门角度来选举的参赛。那这个方面有一个好方便的，所以我在神学上，包括建立上，大概真的是每一个角度是必须配搭的。但是也有那一些机构呢，特别是独立于任何教会，独立于任何什么宗派，但他又不是教会，他也不是什么宗派，他的地位是单纯的小什么传福音像我在吉大哥这个在海德园校园复习的时候那时候有校园团契，那个时候我是非常愿意帮助他们，但是几位长老特别讲说，哎呀，我们这个校园团契啊，越支持他们，他们越尊重我们教会怎么样？越不是这个事。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些大师都到他们的团体去了，对，他是用教会做个什么聚会的地方，教会作为一个什么资源但是他们和教会基本上来讲，在信仰上了、灵命上了甚至社会的生活上都没有根本什么关系。所以我们照理性来讲我们首先是你看，这是跟这个你教会对中立，当然对不起上帝的对教会的，而从运气化来讲，以教会为中心的宣教，大概以教会生活。但我们宣教的时候，另外大家带着教会。另外一点，我还稍微看到，大家看到这个圣经第四章的讲到耶路撒冷的房屋公用，第四章的三月，那许多是一个人，怎么进去到这？就说耶路撒冷大概很多信徒的人，就是很多的人，但是信徒的人有很多人。他们是繁荣的话公用的，在这方面并不是说耶路撒冷所有人都一定要繁荣，他在公用谁非常清楚，这是在圣灵的感动什么之下，自觉什么自愿。而且在我们这一点，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非常清楚，时候到了将来在那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什么原地，所以他们的是 emergency 非常急的什么时期在这方面我稍微一点好吧，谢谢。
好，谢谢王牧师。王牧师有很多的服事中这个宣教的经验，我们也确实观察到很多的地方是需要去不断的去努力。就是我在说，就刚才的这个现状啊，因为我说的是国内教育的情况，我没有，因为我对美国的这些机构和教育关系有一些感受，但是我不敢。轻易的下结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要努力的方向不是说去隔绝，而是要去做这种连接的问题。就比如说亚波罗这样自由传道人，他的神学不断不断 不正统的，但是他还有恩赐。所以你看这个刚出来的教会，就是使雅各得到正确的门徒训练，以至于他成为一个正统的传道人，一个传讲纯正的道理的传道人，他是被教会使用。同样，我们身边也有这样子很多的需要，所以其实需要我们去并不是把他们对立起来。
可以谈一下这个基督徒的来讲嘛，因为是这样，做这个基督徒的传统的大脑花了时间，花了时间，我带他比较基督徒方面讲的教会，
还不要花什么这里，然后呢，大家才认识，
对呀，这上面不讲，上面是
一般人，你们。这个没有声音，没关系，先生啊。
我就这么来了啊，就是怎么讲啊？我们小陈给大概有半年多时间讲这个，然后中间呢，我也是啊，一边学习，也是讲了几次，就是。我的感觉呢，就是尤其你今天讲这个教会啊，这个基督教能够传到西方，对不对？保罗当然是首功一件。那他做教会，我想主要的成绩就是能够步步为营，对不对？就是说你一步步把教会建立，就基础打得好，建立上一直到罗马，后来又到波西，又到西班牙，就是整个他领地区都建立教会，就说。我想教会就是一个你的宪法上，对不对？要不然你怎么会传得下去，对不对？就是将教会一样，就是一个你打仗的一个营垒，建立的是一个这样攻克一个地方，就是你的地盘就在了。对西方，我们很有幸，就是说神把保罗能够从西方派过去，然后在西方真的在欧洲传承在罗马教会这个。我不管是现在是天皇也好，教皇也好，还是怎么样，基督教是这两个传统保留建立基础。然后我现在这是一个历史的变量，对不对？因为你通过学习，然后再怎样传道，这是个路径建立路径，然后地点时间我都知道。但是四月份我回国的时候在飞机上就是他会告诉你从哪里飞到哪里，坐了20几个小时的飞机很无聊很累，但是当我一看到我们因这么转机一直在从直接朝西走回国的话，我们到了东边，对不对？走到中东，走到我们的卡塔尔机场，那只要1分钟，它再起飞就是地中海了。地中海那就沿途走过来，你看的地图正好就是反过来，保罗传到祖先，这种给你感觉就是说很。震撼的心灵，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神把这个依靠保罗的手把基督教传到西方，然后我们反过来就是得到这么多，就是我们到美国也能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美国也得救在这个神的造领上，对不对？然后后来我们反过去看这个历史，特别是想分享就是说哦，我在飞机上能不能下真的要去看，对不对？因为你已经到了，是不是？就是感觉就是非常不一样。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就是因为教会，对不对？是当到哪里都留名留下的集体，而且不被就是不被消灭掉，整个一直在这个世界，对不对？对不对？
谢谢陈教授的分享。
确实，
通过《使徒行传》，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救赎历史很重要？就上帝，其实世界的历史是很纷繁复杂的，也有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但是通过救赎历史，就看到上帝对这个世界这种创始成终，他的心怎么在教会当中被显明出来。 会看到一个历史的意义跟这个历史的出现是在通过基督的救赎跟教会的建立来展开的。所以对，所以我想使徒行传对我们对教会观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跟机构的关系，也跟基督徒跟这种文化政治的关系有关系，就是我们始终是透过门训，透过健康教会的建立，然后来对这个社区来产生影响。所以这个每一个单个的基督徒都被呼召做光做盐，或者是在他的这种岗位，他的所在的文化环境里面，改革分子很重要的贡献就是让我们不隔绝于这个社会，我们应该去改变这个社会。那使徒行传也帮助我们看到说，它是透过一个健康的教会来造就这样一批人，所以这两方面就很完整的有机的帮我们看到它连在一起。大家还有没有分享？
陈牧师啊，我有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有关这个所谓的房屋公用，他们把那个房屋田产通通卖了。
对不起，刚才没有听到那个。对，程明兄你再说一遍。
对，我说我有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啊，就这里说到那个房屋田产他们都卖掉了，房屋公用啊，那他们卖掉以后他们住哪里去啊？而且他们能卖掉卖给谁啊？
OK 卖掉卖给谁没有说，但是卖掉的钱全部交给教会了。
对，那他们怎么生活怎么住啊？
就同一就是那个经文就是跟我们讲说
他说房屋公用，然后房屋公用，然后把东西都卖掉，那他们住哪里？然后这个第一个问题，然后他们卖给谁？
卖给谁？
这样卖掉卖给谁？然后他们卖掉之后，他们住哪里？
对，那个地方就是说，他们第一个是他们信任那个使徒的管理。所以他们把钱全部都放在使徒的脚前啊，这是那个经文里头讲的。所以在一种上帝在教会里头做这种护理的工作的时候，他就使每个人都没有缺乏，这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后果。所以
我了解，你把大家都没有缺乏 ，OK， 有缺乏的就那给你需要的就给你多少。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整个情形是怎么个回事？这个因为你每一家通通把房产房屋地产都卖了，他怎么住啊？住哪里去？
Okay. 那个王牧师来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说杨弟兄问他说房屋公用大家在哪里住啊？大家在哪里住宿啊？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个经文啊！杨弟兄听到我的声音啊！这经文讲的，你再回到《使徒行传》的4章32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啊，就是许多信的人，这就是说在耶路撒冷的圣徒啊，有的是这样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第二个呢，没有人说他的东西一样是自己的啊。然后讲的说都是大家公用，那这地方就看到说there's a multitude of them that believed were one heart and one soul 啊，他们同心合意。然后讲的说他们这个没有人neither said any of them that all of the things which he possessed was his own 啊，没有人认为 他们拥有的东西是自己的，当然是属于上帝的。然后讲 But they had all things common， 他们就是凡物公用，我们就说 had all things common。那凡物公用就是说他们奉献出来的一起用了啊。然后你就看到底下有一个人叫亚纳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卖了田产意思就是没有卖房子的啊。所以说你别担心，他们房子没有卖了，对吧？好吗？这是。
要不然就是
一样的人可能两套房子，而不是把房子卖了。
对
是好吧。
我有时候也在想，可能他有两三套房子。
那是这样，肯定那地方肯定没有建立人民公社，肯定没有大家一起住的地方，这个地方没有提到的。所以就是他们第一个，并不是所有的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了，所以他肯定他们是有住的地方，但是他们奉献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是公用的。就像我们教会的奉献出来的东西，我们也是公用的，你卖田产就卖田产，当然也有卖房子的，但是卖房子的还有没有住的地方呢？肯定是有住的地方，好吧？所以我们真的是为古人担心了啊！
啊，谢谢。
谢谢杨弟兄啊，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啊。那说来也话长，不过可以肯定的就是圣经里面是承认私有制的，这是一个圣经的一贯的讲法，就是人作为上帝的管家，他在管理万物，而且有看过专门的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跟讲义。那很多经文我现在一下子之前的经文比较想不起来，如果后面找到这种好的文章啊或者解释，我再跟大家分享。职业里头就有，对，不可偷窃，
不可偷窃，
就是一种对私有制的一个原则上。谢谢大家。好，还有三分钟，还有没有问题？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因为大家在他们治理的过程中，那我们先分析这个，这个对待分析在这里面的作用，然后我们还有哪些更多的问题？
对，就是说保罗和巴拿巴因为这一个马可的事情，他们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啊，就是对于同工。其实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是在被教会拆派出去的过程当中起的分歧，所以他们其实不具备开会讨论的条件，所以起的分歧我们原则上是应该要开会讨论来寻求这个一致的意见，对吧？但是因为他们做一个宣教团队，而且只有两个人，也没有办法多数决，所以当他们起了分歧的时候，其实上帝也允许有不同的意见。那在这种不同的意见的底下，是我们看不出来是谁对或者谁错，就是关于马可对马可的判断，因为马可在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时候，他自己完成了差福师之旅之后，要往内陆去的时候，他就自己回到耶路撒冷，那保罗因此就不愿意派他去第二次的宣教之旅，那可能保罗和巴拿巴对马可的判断是不同的，我们不知道谁的判断是对的。保罗可能觉得他软弱，觉得他害怕这个贪婪世界，或者是害怕逼迫。那巴拿巴可能觉得他有成长，或者说他是一个可以继续在这件事情上如意重任的一个同工。对，那我们其实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看到底是谁对跟谁错，但是从后面的这个事情的发展来看呢，好像保罗会对一点 因为后来就是说这件事情以后，圣经就没有再记载巴拿巴的事工。我们并不是说巴拿巴的事工就比较没有果效或者就失败，但后来整个的笔墨就转到了保罗的身上。那我们也在后面看到保罗一直是他的判断一直到后来都是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那么蛮可能我们也看到他的成长，就是当时我们查这段经历的时候也看到后来保罗也称呼他是叫做主以青睐的同工。那这个改变很可能就是也是我个人的观点，是可能不是保罗在认错说以前我太粗暴了对待马可了，而是马可在这些年的服事当中他成长了。所以保罗并没有他是根据一个实际的情况来判断一个同工，他也没有说因此就拒绝他，只是他觉得可能这个事工不太适合带领他，就是所以他可能作为一个 leader 的一个判断。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是圣经唯一正确的解释。同样的好，
对，当然保罗因为是不错找的点名号，所以保罗他后面就有需要他的后期代表非常的是保护中他的几个他的坚守，那可能巴拉巴对他的是年轻的通过这个圣教们通过有代表，所以如果我们这个男生好多我们就可以因为他们关注的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可以有关系，没有关系。再来就是巴拿巴啊，就是这个马可，这里看不到它是一种犯罪需要被惩戒或处理的情况，它是处理他个人的个性的一个考虑，对他的事工安排的，所以这是一种。其实有一定的激动性在里面，所以这就有取决于当时带领的人的他的经验，他的对实际情况的判断。所以我们也看到圣经也认可这一点，所以并不是给出一个绝对的标准让我们今天可以去 follow， 而是把这个判断的权柄其实也交给保罗跟巴拿巴将当时的这个教会领袖来处理。大家
好，另外另外一种看法说这个，因为巴拿巴跟这个保罗是姐妹，所以他对巴拿巴对保罗对马可这个人的理解啊，他对他认识方面保都是来得清啊，所以呢，他们起争的时候，哎，这个巴拿巴可能也会想到认识这个保罗，说他还是要带他去啊，那但是保罗不接受啊，对他就不照样，但是。后来是被爆的，后来马可就是有感情啊，也有另外一种看法说，那也很可能就是都在看巴拿巴这个人，看巴拿巴，因为巴拿巴原因啊，所以才有爆的啊，就是这种说法就是这种答案。对，那马可呢，很可能也是后来他们分道扬镳之后，巴拿巴带着马可继续做，继续宣教的，也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
谢谢这位长老分析。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在讲到这个可以引申出更多很有趣的可能性。那么像谢谢老板讲的这个阿难呢，是保罗的伯乐。保罗其实是欠着巴拿巴一定的人情的，但是当时保罗又成长到了一个地步，变成他变成了整个宣教团队的核心。那这个时候就你看那个场合是很有趣，就是马可是巴拿巴的亲戚外甥，然后巴拿巴就是要带来那个外甥去，那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坚持不带，有他的道理在，有他的考量在。
就是另一方面，虽然使徒行传的话没有记载马大华，也没有记载，这里边没有记载使徒马大华一个案啊。所以说，我们从上行的人也不能完全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来看，这也是重要的。但是这个杨毅弟兄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使徒行传是主要经常在这个地方的，我想我们才能第一，就是爱对，愿意对或不对，没有这个地方。你存在啊，就是第二个呢，说哎呀，你们说我把东西可以拿出追求，就不能什么得救，这是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需要通过讨论，需要正式会议，并且您保证什么保清醒的。第三个方面，你说这个带不带马可，马可马有马可马的大局观，保证有保证的什么大局观，可能有一方错了，也可能两方都不会是一方错误。同时的话，但是为什么在太监马可，这是涉及到一个个人关系和个人判断的，但是他的经文他教会的这一没有直接啊相关性，所以这个东西相对的，主播这个巴拉巴也没有说过宝宝，宝宝也没有说过什么，巴拉巴只要保持一个健康的距离，然后再继续做上帝感动我们去做的事情，然后有关键的话。我巴拿巴和保罗其实嘛，马可也是对保罗后来的话接受，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话，保持个人的感动，也保持健康的什么距离，然后在将来在各个其他的事情上该合作的还要什么合作，我想这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啊。我就补充一点，这也是一个一点点的方法。
另外，更重要的是，这社会是什么问题？分析一定是啊，为什么？因为很多不是一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每天大部分都是工作，啊，每天都是工作，因为是包括的一些像一些，
我的理解。对，谢谢大家的这些讨论，都非常的精彩。像我们有时候要区分人的难处，他的软弱跟他的罪，或者有时候我们要区分啊，这种上帝绝对的标准跟在一个具体的处境底下的这种综合的考量啊，都使徒行传这些都给我们很多的功课。那就希望说这个我们查完经是停在这里，可以继续更多的啊讨论啊，甚至是应用。好，那时间关系呢，我想就到这里。把这个时间交给接通的啊。好，那我们要不我们谁帮我们做一个事情啊？
啊，弟兄姊妹，我替我们首先给我们成为牧师一个掌声啊！啊，好的，为我们预备了。今天马上开场，各位。使徒行传圣洁的心啊，国度的神学，然后最后讲的教会的什么建造啊，这三大主题这个总结确实非常什么精妙啊，求主也感动我们，使我们在圣洁的生活上啊，使我们在国度的宣讲上啊，使我们在教会的建造上都能够更多的回到使徒行传的什么样式，所以我们非常感恩他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啊，就在成为牧师，不管他在带领小组的预查跟进，还是今晚的分享上，我们谢谢你在他生命中的恩赐在他生命中的预备使他能够用心灵和诚实严肃的全面的活泼的智慧的来对待你的话语。
主，我们求你当初在使徒行传特别是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要从耶路撒冷留在全地，撒玛利亚进到地极，主求你的灵再一次来充满胜过我们个人的私意，胜过我们的软弱胜过我们里里外外各样的程度，尤其是我们自己残余的败坏顽固欲望，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继续做这洁净更新光照的工作，也求主的灵继续在主这个教会中使我们更加的能够有圣徒相同的完全的生活，更加的能够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一个国度的神奇，也更加的有教会的建造，爱心中的建造，智慧的建造奉献性的建造并且不光是从教会成为一个互相建立的教会也让我们弟兄姊妹有同心合一的传教的心情，不管是我们个人的感动还是教徒的施工，主都让我们更多的回到基督的救赎，基督的救恩，圣灵的感动，圣灵的相通，感谢主保守我们善行的脚步，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好，谢谢。好，谢谢谢谢，我们网上还有这么多人呢。要可以打打招呼。网上蛮多的。好，平安喂好。好。平安平安石毅。
好都走了好。
好平安平安。好好好。
好
好
好了，谢谢钟明老师。
58个
。
58个。
好，谢谢你们。谢谢，对，打个招呼，好，那晚安。
好好，再见，再见，好好休息，谢谢。
听得清楚哈？
听得清楚吗？
谢谢。
开始的时候有点断，
大家都有点不清楚。
对，
好像是
我们有录音，我相信。对。
没有，
你在教会啊？
拜拜。
马上直播录音，同学们，回来会把今天晚上资料整理给大家。平安，再见了。
好，拜拜。把门关掉了。
没有，祝不是好事办事。58家到那个电脑里去了。